谁能教导？现在佛教在传统上非佛教地区都流行起来了，本来世界上就欠缺真正的老师，能对这些新晋弟子的文化、语言、习惯有所了解的老师更是稀少，但这阻止不了一大票自封的上师，他们像传染病一般的蔓延。在今日，寻法者要比过去还迫切地问这些问题：谁能教导佛法？要有什么资格才能教导？没有门派或传承的人能当佛教老师吗？是否只要具备相当程度的经验和知识就可以教导他人？这些老师应该只是被视为指导员还是上师？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西藏仁波切，他们有华丽的寺院和耀眼的历史，但是他们很难被接触到，而且除了少数的例外，他们比较照顾藏人社群而不是国际社群。在此同时，佛法中心却如雨后春笋地在世界各地出现，大力宣扬西藏文化、习俗，甚至是语言。当然，这与许多人喜欢异国风情有直接的关系。然而，许多这些中心都成为了捐款代理站，把收集来的钱送回西藏、不丹或尼泊尔的寺院，或者到了驻西于中心的喇嘛家人手中。那么，比如说，我们怎么把佛法带给斯洛伐尼亚的学生呢？有些斯洛伐尼亚学生并不想学习文化习俗，他们只想研究佛陀的教法，而那与西藏文化毫不相干。他们真的必须知道怎么完美地折叠并打开一条白色丝巾吗？当然，有些令人极为赞叹的喇嘛，虽然完全保留西藏的特色，但他们经由真正的关怀弟子、真诚的悲智修行，以及对佛法迫切的奉献，因此利益的众多的人。迦都仁波切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去了巴西，建立一座藏传寺院，现在所有他的南美弟子都穿着藏服，念诵藏文、祈请文，但没有人会觉得迦都寺只是一个文化中心，反之，它是一座活生生的心灵道场，因为在所有的西藏表象之后，许多迦都仁波切的弟子都真诚地关注并投注时间与精力在佛法的渐修行上。如果你只是要知道一些讯息或修行上的指示，那么只要对这方面有基本知识的人就可以提供给你。有经验的非藏人修行者通常会比藏人了解的更多，至少他们跟你语言相通，因此跟他们交流是有注意的，但是你也要知道限制的所在。举例说，有某人做过3年闭关，也曾在佛学院待过5年，这人是否有资格教导？如果只是提供资讯，指导怎么在道上修持的话，是的，他可能可以。但如果你想要他成为你的上师，这就另当别论了。追根究底而言，这是非常个人化又暧昧不明的，而且可能就应该维持在这种状况。暧昧是好事，一旦有了系统，通常就会造成毁堕。